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越南裔美籍作家王国荣曾经说，规则和街道一样，只能带你到已知的地方。这放在已有的发明上，还要在其中找寻突破点，会有着特别的意涵。当众人已经认为不可能或者是极限的时候，是否还能够跳脱框架，发挥创新跟实践呢？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百年前的发明，经过多人的钻研之后，如何再创突破。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上一周我们进入显微镜的探索，在17世纪光学显微镜发明之后，微米大小的细胞出现在人们眼前，开启了微生物学。从早期的单视显微镜到李普希发明第一个复式显微镜，显微镜不断地被改良，让人类得以看见隐藏在微观中的生命秩序。但是当时的显微镜普遍都有球面相差或者是色差的问题，尤其是复式显微镜更显得严重，常常使物体放大后的影像变得模糊，甚至呈现出多种颜色的光环，也就是所谓的色相差。严重的时候还会让人误判所见。所以直到18世纪末期，生物学家大都使用焦距极短的单视显微镜，比较少使用复式显微镜。于是英国植物学家布朗直到1830年代仍旧使用单视显微镜，也取得不朽的研究成果。例如1827年布朗使用300倍的单视显微镜，发现了在物理学上很有名的布朗运动，也就是小颗粒的随机热运动。后来他又在1833年发现了细胞核。到了19世纪，透过使用更好的镜头或镜头组合，终于大幅提高了显微镜的解析度，也有更进一步的发现。1830年英国光学物理学家约翰·杰克森·利斯特向皇家学会宣读了一篇题目叫做《论显微镜的改进》论文。因着这篇论文，他设计出一种由火石玻璃制成的凹透镜和由免牌玻璃制成的凸透镜组成的消色差物镜，把两组这种消色差透镜组装成低倍显微镜物镜。1840年利斯特跟仪器制造商威廉塔利一起做成了这种物镜，现在仍旧广泛使用，称之为利斯特物镜。这是显微镜发展史上又一个转捩点。显微镜由科学家观察微小物件的辅助品，甚至是视为科学的玩具，变为科学研究的仪器，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加以研发精进。1868年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阿贝发展出透镜的消色差系统，更加提升了光学显微镜的解析度。 不但如此，1873年阿贝还证明了光学显微镜的解析度只能够达到光波长的二分之一左右，称为阿贝绕射基线。恩斯特·阿贝为显微镜的创新发展奠定了理论和技术的基础，甚至可以这么说，他建立了现代光学显微镜的原型。为了纪念阿贝在光学的贡献，月球上有一个环形山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在阿贝的显微镜理论基础上，之后孕育出了相位差显微镜、微分干涉对比显微镜、共焦雷射显微镜，这些可以因应不同情况使用的显微镜，带动了生命科学研究的发展。1930年代发明的相位差显微镜和1950年代发明的微分干涉对比显微镜都有助于人们对于透明样本，比如说细胞的高放大率观察。同样，在1950年代发明的共焦雷射显微镜以更加清晰的影像，标志着显微镜的观察进入了高清时代。那么，有关于显微镜的创新跟发明是否就到此为止了呢？有趣的是，根据不同的需求还有思考的角度，后续展开了两条脉络的延展。我们先来挖掘第一条，在前面说的这些根据不同情况所使用的显微镜一一被发明出来之后，就有科学家发现，再怎么精良的光学显微镜也有无法突破的根本性限制，那就是可见光的波长。光学显微镜是利用可见光作为成像源，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呈现小于光波长的细节。人类所能够看到的光波长在400纳米到700纳米左右，所以200纳米或者是 0.2 微米一直都是一般光学显微镜的解析度没有办法突破的瓶颈。在光学显微镜发明之后的几百年之间，微米左右的物体一直是人类所能够观察到的最小尺度。这个极限由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鲁斯卡在1933年打破了，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透射电子显微镜，利用电子束代替光，磁线圈代替光学透镜，像光学显微镜一般获取样本的放大影像。为什么等到20世纪才出现电子显微镜呢？这是因为 X 射线跟电子在19世纪才被发现，并且在1920年代末期提出了电子透镜理论。随着短波长光束被用作光源，更高解析度的显微镜得到了发展。透射电子显微镜发明之后不久，另外一种现代常用的电子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在1937年由另外一位德国物理学家曼弗雷德·冯·阿登纳发明。跟透射电子显微镜不同，扫描电子显微镜能够扫描样本的表面结构，从而获取样本表面清晰的影像。可以这么说，电子显微镜的发明突破了光学显微镜的极限，成为显微镜发展史的其中一个重要里程碑，让各个领域，例如生物、医疗，甚至材料科学带来革命性的转变。1999年，英特尔公司跟美泰尔公司合作生产标价100美元的 Intel Play QX3 电脑显微镜，将显微镜带到了消费市场。有着早期显微镜先驱研究精神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科学家更是将显微镜学应用到最初观察的事物上，将这样的精密仪器对准我们每天所使用的普通物品，甚至是食物，例如汉堡跟薯条，仔细地观察麦粒的薄片、洋葱的组织、马铃薯的粉粒和结成晶体的乳酪蛋白质。听到这里，我们回顾这段显微镜的发展历程，你会发现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共同点。每一次突破都不是一个天才灵光乍现的独立事件，而是一群人长时间的付出耐心，甚至执着的钻研结果。从早期忍受模糊影像、色相差困扰的科学家，到试图予以改良的利斯特，从未解析度建立理论极限的阿贝，到换个方向思考 改用电子方式的鲁斯卡，再到后来把昂贵的仪器带入日常生活，让一般人也能够看见微观世界的工程师跟教育者。这些人彼此之间未必相识，却在时间的长河中接力完成了一场又一场看不见的合作。显微镜的故事提醒我们，人类最重要的突破往往不是靠一个人完成的，而是建立在信任、分享跟传承之上。前人愿意公开成果，后人愿意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行，这种不藏私的精神才能够让知识真正成为帮助而不是特权。从福音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精神其实一点也不陌生。耶稣所带来的不是一套只给少数精英的秘密知识，而是一个乐意被分享、被传递、被实践的生命之道。他并没有把真理隐藏起来，反而是用人听得懂的比喻、看得见的行动，把天国的奥秘一点一滴地打开来。也许我们不一定会拿起显微镜成为科学家，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正在用某种镜头观看世界、理解生命、解读自己的人生。而福音邀请我们的正是调整我们内里的焦距，从只看见表面到愿意更加深入认识真理，从只依靠自己到承认我们需要那位生命的创造者。当我们愿意这样看，你会发现真正改变世界的不只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人心被光照、被更新的美好时刻。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地侍奉他，将从前所侍奉别的神除掉，单单要侍奉耶和华。他是对真神，他是对真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是对真神，是对真神，除他以外别无依靠。我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地侍奉他，将从前我侍奉别的神除掉，单单要侍奉耶和华。他是对真神，他是对真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是对真神，他是对真神，除他令人道平安。 晨光。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天韵合唱团《你是我的一切》专辑当中的《他是独一的真神真光》。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显微镜的创意发明，并且在20世纪之后有了两条脉络的延展。前面我们说到电子显微镜的发明，接下来我们挖掘另外一条线。同样的前述背景，当科学家在17世纪第一次在显微镜下研究活体组织的时候，一个新的世界在他们眼前打开了，这是微生物学诞生之际。从此以后，光学显微镜成为科学家工具箱里面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尽管不久之后也出现了高超的显微镜技术，例如电子显微镜，但是需要的准备方法最终会杀死细胞，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光学显微镜被一个物理的屏障所阻碍，限制了所能够解析的结构大小，那就是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阿贝提出的阿贝绕射极限，证明了光学显微镜的解析度是如何受到光的波长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限制。这导致科学家们在20世纪的大半时间里，相信光学显微镜是永远没有办法用来观察那些比所用光之波长的一半还要小的物体，也就是0.2微米。细胞里的一些胞器的轮廓，比如说细胞的发电机粒线体，虽然可以看得到，但是几乎不可能分辨更小的物体。又比如说，如果想要追踪细胞蛋白质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没有办法做到。这就好像是你看到城市的建筑物，却没有办法看到市民实际的生活，无法看出他们如何为着生活努力。同样的道理，为了了解一个细胞如何运作，你就必须能够追踪个别的分子如何工作。于是有一个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做史蒂芬·海尔。海尔在1990年从德国海德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就一直在寻找方法，想要突破阿贝在超过一个世纪之前所定下的限制。他想要挑战一个已经建立的理论。这个想法虽然很诱人，但是德国的资深科学家们用怀疑回应了海尔的热情，导致他前往寒冷的北方，寻找可以进一步钻研这个方向的地方。终于，一位在芬兰特尔库大学研究荧光显微镜技术的教授给了海尔在他的研究小组工作的一个职位。在特尔库大学，海尔进行称作荧光显微镜技术的研究，那是一种利用荧光分子来让细胞显像的技术。这是在20世纪初随着荧光染料的进步发展出来的技术。利用荧光显微镜，科学家们可以看到某些分子的位置，但是他们只能够定出一群聚集在一块的分子位置，例如一些纠缠在一起的多股 DNA， 因为解析度太低，就没有办法分辨单股的 DNA。 这就好像你可以看到一卷纱线，却没有办法看出纱线是如何缠绕的。研究荧光显微技术的海尔相信，一定有机会能够克服阿贝所提出的绕射极限。而当他读到量子光学课本里面一种量子力学现象的词语受激放射，受到刺激的受激，海尔的脑海里浮现了一个新的想法。他事后回忆，在那个瞬间，曙光在我脑海中出现，我终于找到一个实际的观念来追求，一条真正的线索。海尔想到应该可以设计一种纳米的手电筒，能够对着样品以一次一个纳米的方式扫描，利用受激放射，科学家们可以将分子的荧光淬灭，淬炼的淬，也就是说，当他们将一道镭射光束照在那些发光的分子上的时候，他们会立刻失去能量并且变暗。1994年，海尔发表了一篇论文，概略说明了他的想法。他把规划的方法称为 受激放射消去法，简称 STED， 利用一道脉冲光将所有的荧光分子激发，开始发光，同时利用一道脉冲光将所有的荧光分子淬灭，但是只有在中间的一个纳米尺度大小的体积之内除外，所以只会取得在这个体积之内的荧光。透过对样品的扫描以及同时对光线强度的测量，就可以取得一张清楚的图像了。每一次被容许放出荧光的体积越小，最后得到的影像解析度就会越高。在这个理论上，光学显微镜的解析度就不再有限制了。海尔的论文发表之后，并没有立刻引起广大的回响，但的确让他在德国哥廷根的马克思普兰克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得到一个职位。接下来的几年，海尔让自己的想法开花结果，他设计了一个 STED 显微镜，在2000年已经能够展示他的想法了。其中之一是使用一张大肠杆菌的图像，并且具有用一般光学显微镜从来没有办法达到的解析度。于是史蒂芬·海尔也因此成了201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说到这里，我们看到显微镜的发明跟突破也反映了人类内心的一个渴望。我们不满足只看见表面，我们总是还是想要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我们想要看清楚生命的结构、秩序跟细节，因为我们隐约知道，越往深处看，越可能看见真相。但这里也出现一个值得我们停下来思考的问题：如果人类需要这么多代人、这么多智慧跟牺牲，才能够一步步地看清细胞跟分子，这些精密到不可思议的生命结构，难道这真的只是偶然的产物吗？圣经里有一句话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或许显微镜正是一个具体的例子，不是因为它证明了什么，而是因为它让我们谦卑地承认，原来我们过去看到的真的太少了。如果连肉眼看不见的细胞世界都隐藏着如此精密的秩序，那么我们自己的生命呢？很多时候我们活得就像是用低解析度在看人生，我们看到的是外在的角色，工作、成就、收入、头衔，我们在意的是表面的评价，别人怎么看我，我是否够成功，是否被赞美、被肯定。但是在这些表象之下，其实有更深层的隐藏，恐惧、渴望、伤痕，以及那些没有人看见，却默默影响我们一切选择的内在世界。显微镜的故事提醒我们一件事：肉眼看不见，并不等于不存在。在阿贝绕射极限被突破之前，那些分子一直都在，只是人类还没有能力看清楚。同样的，在我们还没有停下来面对内心之前，生命真实的状态也早已存在，只是被忙碌、成就感、各种自我防卫遮盖住了。外表看起来一切都还不错，内心却感到空洞、疲惫，甚至说不出来的失落。你知道自己活着，却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像早期的科学家只能够看到细胞的轮廓，却没有办法理解里面的运作。我们可能也知道自己的生命的确宝贵，却不明白生命真正的意义从何而来。福音所带来的正是一种更深层的观看方式，它不是要叫人否定科学、否定理性，而是告诉我们，人的理性还有所使用的工具再怎么进步，仍旧有一道心灵的绕射极限。单靠自己，我们很难看清自己，也很难触及生命终极的意义。所以我们需要耶稣，他不仅让我们看见真实，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而活的。他能引领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直到进入永恒。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19章专辑《这里有荣耀》当中的《永恒唯一的盼望》。
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 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yeah! 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你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 .net， 导航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您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一切问题的解答。